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非常谢谢诗班的献诗啊，将我们天父和主耶稣的爱表达出来。我们知道人间有各种不同的爱啊，父母的爱，兄弟姐妹的爱，朋友的爱啊，男女之间的爱啊，因此有所谓的亲情、友情和爱情，那也因此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虽然你我所经历的爱不一定是那样的惊天动地，但是呢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爱的包围当中。可是有一种特别的爱啊，不是来自人世间的，是人世间找不到的，那就是天父的爱，主耶稣基督的爱。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，就是要纪念这个无比的爱。这个爱临到了你，也临到了我。2000多年前，主耶稣为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。今天，我想我们就来思想，有一段对主耶稣降生一个很特别的记载，在约翰福音1章1到5节跟9到14节。今天我所讲的题目就是道成肉身，我们这个PowerPoint 上面有，大家可以一起来读。第一章第一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也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实在是感谢您。想到在2000多年前啊，你差遣你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啊，让我们能够看见啊神的荣光，而且不只是这样的荣光，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实在感谢主。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段经文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圣灵帮助我们明白这段话语，也帮助我们怎么样来效法我们的主。谢谢主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那约翰福音一开始呢，就讲到太初有道啊。那这是一段非常精简扼要的介绍，也是一个非常宏伟的表达啊。那这个太初有道呢，就跟创世纪1章1节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呢，互相辉映，相得益彰。因为这里都记载了一个时间，就是一个是讲太初，一个是讲起初。那到底有多久呢？其实我们都不知道。因为呢，在那个时候，连我们现在所用来计算时间的太阳跟地球都还没有产生，很久很久很久以前。所以英文就翻译成 in the beginning， 那两个翻译都是 in the beginning。那你如果真要去分析这两个是不是还是有一个先后的关系呢？其实是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的存在远早于创造，远早于万物的创造。在万物创造之前，主耶稣就已经有了。那所以是有一个先后，但是都是在很久以前的事情啊。那中文讲到太初有道，把它翻成道啊。我们知道中文的道呢，可以代表很多意思啊，可以讲到是道路的道，可以讲是道理的道，可以讲是道统的道， 也可以讲到道德的道，也可以说是说话的道，常言道，说话的意思。那这些呢，多多少少都能够表达一些主耶稣的一个属性。那在希腊文原文呢 ，logos 这个字呢，它的意思呢，原来就是话的意思啊。所以英文呢，就直接把它翻译成 word 啊，大写的 word 啊，大写的 word 表示这是神的话啊。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啊，在起太初就有话哈。那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哈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。这一句话所要表达的这个道指的就是主耶稣啊，主耶稣他太伟大了，你真的从人世间找不到一个什么字呢能够完全的表达他。那你用话来讲的话其实也很不错，因为呢主耶稣他来到世上，他要把父神显明出来，他要把父神启示出来，所以主耶稣是神一个最大的启示。历世历代以来，神用他的创造来向人启示，他也用他的仆人先知来传讲话语来向人启示，他用圣经向人启示，但是到了一个时间，他差他的儿子来启示他自己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启示，他向我们说话，向我们说话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一句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所以这边当我们看见呢，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这个道，那这个道呢，它是与神同在的啊，道就是神。这边呢很清楚的表明，我们这个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圣子远在创造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。圣父是神，圣子也是神，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，父与子原为一，这是主耶稣说的，你们看见我就看见了父。所以在起初他们就是在一起，而且他们有相同的属性，都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都有圣洁公义信实慈爱，一模一样。圣父与圣子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第二节还特别提了一下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讲到他们在起初的时候就是在一起了。主耶稣不是被造的，主耶稣在被造以前，他甚至参与了创造。所以这边就带到第三节，这边说什么呢？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所以主耶稣他参与了创造这个世界，每一样被造的都是借着他造出来的。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也有提到，万有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，万有都是靠他造的。神创造天地是一个极大的奥秘，也是一个极大的工程。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科技极端发达的时代，但是呢，人还是没有办法创造出一个生命。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人工智能、智慧型手机，能够分辨谁是它的主人，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手指拨动一下，就能够带来很多的信息。现在的人，他们也能够造出无人飞机，自动驾驶的车子，还有机器人。可是你知道，机器人有很多种，我自己本身是学机械的。那你如果说一个机器人它会走路呢，其实还不算什么，你加个轮子让它去滚，它就会走了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造个机器人，它有两只脚，它会有关节，会转，会像我们人一样这样子动的话呢，那就很不简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要能够保持平衡啊。我问大家，你们平常走路，你如果左脚向前，哪一只手向前的？左脚向前，是左手向前呢，还是右手向前？右手向前。那你右脚向前，是左手向前还是右手向前？左手向前，对不对？大家，你可能都忘记这件事情啊，都不自觉的这个事情。你等一下再回去看一看就试一下因为这样子保持平衡嘛。如果你左脚向前，左手也向前，右脚向前，右手也向前，那你这个不稳的，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的。 机器人怎么知道他要这样去做呢？我记得以前在当兵的时候，我们的踢正步啊，你们有没有看过踢正步啊？哇，那个真的非常规矩的啊，踢到有时候啊，踢到最后一个紧张啊，左脚向前，左手向前，右脚向前，右手向前，你知道，真的很像机器人啊。这个人的创造还是有他的问题，人的创造要跟神的创造比起来，那真是差太远了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我们这位主他是那位创造的主，创造的主。第四节告诉我们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生命这个词它有两种意思，一个指的是我们肉体的生命，一个指的是我们属灵的生命。我们肉体的生命也是神所给我们的，神造了人，我们的生命是从神给我们的。但是我们肉体的生命在世上的年日不过是70岁，强壮的可到80岁，现在营养卫生好一点90岁100岁，但是也都有一个极限，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肉体是暂时的，但是属灵的生命却是永久的，灵魂是不会消失的，灵魂是一直存在的，即使你肉体衰败了过去了，灵魂还是在的，属灵的生命在主的手中。我们相信神，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有永生，就有这个属灵的生命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这个生命会带来光明，主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他就是那光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但是有一点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很多人生活在黑暗当中，过一个败坏的生活，实在需要真光的照耀，让他能够回转归向神。可是他们却被黑暗所辖制，怕接受光，不愿意接受光，害怕光，好像那个很多小虫啊，躲在这个大石头底下、树荫下、阴凉的地方，当你把它翻开的时候，光一照的时候，它就吓得到处跑。主耶稣他是光，他像光一样照亮世人，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他。其实愿意接受主耶稣的还只是少数，因为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，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所以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，愿意相信他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愿意接受他做救主的还只是少数。很多人不止轻看他，甚至反对他，逼迫他，比如当时的法利赛人、祭司、长老等等。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那我们现在的光景又怎么样呢？你会发现信主的人数一样是少数，即使在美国这个自称是基督教的国家，很多人自称是基督徒，但是也只是挂名的，生活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，尤其是道德败坏，表面上光鲜亮丽，里面却是一塌糊涂。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报纸上也到处都是。人心实在是黑暗，经不起检验，也怕被检验，所以很多人他不敢称自己是基督徒。那非基督徒呢，更是反对基督教所代表的神的权柄。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第九节讲到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之后，罪就进了世界，世人就被罪所辖制，生活在黑暗当中，需要主耶稣真光的照亮。那光是真光，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第十节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十一节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 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，我们家里有小宝宝要出生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为他有好好的预备啊。现在科技很好了，我们可以知道小宝宝还没出生是男生是女生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就按照他的性别来准备他的房间，为他预备尿布、奶瓶、毯子、玩具啊，甚至连房间的布置颜色都是按着小孩子的，期待这个小宝宝的来临。可是主耶稣这位神的儿子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他的来到没有几个人知道，也没有多少人期待，更没有人准备。结果他连一个好好出生的地方都没有，他是生在一个客店的马槽里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说，玛利亚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客店里没有地方，你会说有没有搞错啊？别人可以没有地方，我们这位神的儿子怎么可以没有地方？这个旅店的老板是怎么干的？啊，你看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卑微来到世上，竟然没有人接待他，连一个客房都没有。不止如此，他一出生就被希律王追杀，他被自己家乡的人厌弃，他居无定所，他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他甚至饿到曾经想吃一颗无花果都吃不到。我们身为世人实在是亏欠，亏待了我们的主，他好不容易来一次，我们竟是这样的对他。不止如此，更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他遭遇到各样的挑战，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文士、祭司、长老都在找他的把柄，想把他给杀了，最后真的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并没有很在意这些物质的东西，这些都不是他所看重的。他所在乎的是我们的罪解决了没有，我们是不是与神和好了，我们是不是成为神的儿女了，他就是为此而来。因此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做神的儿女啊？怎么样可以做神的儿女，就是怎么样信他的。那什么叫做信他呢？接待，对不对？接待的，信他的，我们就可以做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我们的罪，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，我们就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，就那么简单。你看我们在世界上很多事情是不容易的，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。你到美国来搞个签证，申请一个学校，也要花很多的功夫，你要去考托福、考 GRE， 对不对，你读书要花好几年，要花好多钱，好不容易毕业了，寄了几百封的 resume， 好不容易有两个 interview， 对不对啊？谈了半天啊，最后好不容易拿到一个工作，然后又是 H1B 签证，然后是申请绿卡，前前后后要搞多久啊？搞到最后头发都变白了，才刚开始啊。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世上有很多东西是要花很大功夫的，但是好像为什么这个重要的救恩好像这么容易呢？其实不是，因为神已经付上了这个最大的代价，就是他儿子的生命。这个最代价是我们付不起的，神为我们付的，我们只要相信接受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但是你看实际上很多人他就不愿意接受这个救恩，他要用自己的方式。十三节说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你不能说我的父母亲是基督徒，那我就是基督徒了，我就有一个门票，我可以上天堂去啊。我的丈夫或妻子是基督徒，那我就跟着去吧。没有，不是从血气生，不是从情欲生，也不是从人意生，不是照你的方法，你要上山去修行，你要捐多少钱， 你以为这样你就可以上天堂，对不起，没有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，你要照神的方法来成为神的儿女。十四节，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2000年前主耶稣成了肉身，这个道成了肉身，他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，住在世人中间，门徒都看见了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，是吧？啊，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？神与我们同在。你知道这位神他很愿意与我们同在的，他很想与我们同在的。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，神吩咐摩西造会幕，会幕建成了，摩西就在会幕里面啊，来求问神，接受神的教导。会幕象征着神与人的同在。后来所罗门他为神建殿，当圣殿完成的时候，神的荣光充满了这殿，甚至祭司都不能站立供职啊。圣殿跟会幕都预表了神跟人的同在。如今这位神的儿子亲自来到世上，住在百姓当中，与世人同住，神的会幕在人间，他们都见到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我们也看见这位独生子，他不只是有一点点恩典，一点点真理，他有的是充充满满的，充充满满的就是一个完全的，是一个完整的，是不折不扣的恩典和真理。英文翻译成 Full of grace and truth， Full of grace and truth。 恩典在旧约的时候呢，它有另外一个词做代表，就是慈爱。真理有另外一个词做代表，就是信实。当我们讲到信实跟慈爱的时候，你就想到旧约里面形容这位神，生命记说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诗篇里面说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所以当我们在这边看到有恩典有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那位慈爱信实的神，那位在旧约里的神，这位神如今成了人，住在世人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道成的肉身在我们当中成就了许多大事，主耶稣来带来真光，照亮世上的人，主耶稣来带来真理，也彰显神自己，主耶稣来使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，主耶稣来为世人舍命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道成肉身的这位神的爱子为我们成就了许多的大事。道成肉身他也代表了谦卑，代表了顺服，代表了舍己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，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就是这位圣子，这位神的独生子，他的谦卑，他的顺服，跟他的舍己，也在这些当中表现他那无比的爱。他愿意降卑自己，他愿意舍己，他顺服神，以至于死。所以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这个最高的标准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发现我们离这个榜样实在差了十万八千里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自我勉励，也被主所激励，我们来效法主所给我们立的榜样。 那我就在想，道成肉身啊，那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我想了半天啊，我稍微想到几件事情。那我自己的体会很有限啊，但是我可以稍微跟大家一点分享。那我们教会呢，每年都有短宣队啊，每年都有短宣队，很多弟兄姐妹也都参加过啊，那对这个也有体会。你知道短宣队啊，出去不是去度假的，我们也是每天早出晚归啊，啊，睡眠不足啊，有时候错过吃饭的时间还要挨饿啊，啊，吃的东西可能你不习惯的，住的不习惯的，睡也不习惯的。那美中的地方它又远，动不动开车就几个小时，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啊，每次就是跑来跑去。那我每次去啊，哎，我都在想，这个路线是不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啊，比较有效率一点啊，啊，跑来跑去啊，啊，但是呢，每次都这样的跑啊，东奔西跑，我看连车子都快跑坏掉了啊。我记得有一年啊，我们前后大概跑了2000里啊，我们那一年到 Memphis 去啊，然后又跑到那个 Mississippi 啊，这个。那有一天晚上聚会完之后，我们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，就看到哎，今天的月亮怎么特别圆啊，哇，也受到一些激励啊，就一想，哎呀，今天是中秋节耶，哇。中秋节 suppose 要跟家人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中国人的习惯啊，我们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开车哈，在外乡他地啊，有一点自怜哈。那我就学我们唐朝诗人李白写了一首打油诗哈，这叫什么呢？车前明月光，疑是路上霜。千里他乡路。短宣奔波忙，因为呢，这个是跟圣经没有很直接关系，所以我把字放小一点啊。那也因为它是山寨版，但是还是要注明一下它的出处吧。啊，真的是啊，我相信每一个去过短宣的，你都可以有这样的体会啊。有时候就觉得，哇，平常都没有这样的操练了，到了短宣了，哇，怎么搞这么累啊？我记得韦斯城啊，他也去过 N 次了，但是今年夏天呢，他又再去一次。这次去是做什么呢？这次去呢是帮助当地的读经营啊，帮他们切菜啊，帮他们切菜的，就是像切菜这件事情。你知道他怎么去预备啊？他每天做俯卧撑，哇，这个手臂就不切几下就没力了，是吧？啊。哇，我非常为他来感谢主哈，他真的很认真啊，很认真啊，短宣都很认真的啊。那其实这个都小事啊，碰到比较大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你要硬着头皮去跟别人讲，你要去敲门，你要去探访，你在路上看到人要抓下来，抓住他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几句话，好像在拉保险，有没有？还有求于他，你知道？那他常常就是瞄你一眼，根本不理你就走了，不屑一顾。你知道这个对我们这个工程师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伤害，是吧？工程师没有习惯去跟别人要这个要那个，对不对？都是别人来找你嘛，很神奇的是吧？怎么我到了短宣换了一个，完全不一样了，好像我要去求他了。哎呀，那种落差实在是非常大。有时候甚至想，哎呀，我在这里干嘛？回家算了，对不对？不干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弃他自己的生命，他为我们忍受了最大的不方便，最大的痛苦。我们为主摆上了多少？我们教会明年会积极的进行职堂，那一定会带来很多的不方便。不管是留在这里的弟兄姐妹，或是要出去的弟兄姐妹，你一定会觉得怎么同工这么少，同工不见了。以前常常在一起的好朋友，哎，怎么搞了？我们也必须要分离了。 我还要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去，我还要聚会之前好好的去布置场地，我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侍奉，因为人手不够了，我也需要奉献比较多的钱，因为教会有这样的需要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来效法主的道成肉身，愿意去接受这些挑战，把福音带到那个社区里面。我们现在也许离他们比较远一点，但是他来不方便，那我就去吧，我就把这个福音带到他们的中间。虽然对我们不方便，但是方便他听到福音，我们就去吧。我们的主充充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都领受到，都见到他的荣光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的心，也愿意跟随他的脚中行，让更多的人得到这福音的好处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在天父，谢谢你啊！今天再一次将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信息摆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人的话是有限不完全的，我们求主你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啊！每年在这个时候，不只是庆祝，不只是享受与家人团聚，不只是吃大餐，我们更是纪念到我们这位主为我们来到世上，为我们流血舍命，道成的肉身，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那种谦卑，那种顺服，那种舍己。主啊，求主你自己来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看见这世界还有许多其他的需要，我们不只是在享受我们在这里啊那样美好的肢体的生活，我们更是能够有这样的心，愿意把这个福音也带出去，效法我们的主，跟随我们的主。谢谢主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